注意一下，宝钗当然不希望看到这个结局，因为三角恋爱啊，三角恋爱，所以你看到宝钗这个时候刚好来了。可是宝钗，我们就讲说她非常有心机，记不记得前面宝钗曾经说谎，说到那个药的事情，曾经说谎，所以也害得宝玉在大家面前有点下不了台。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宝钗一直在用心机，一直在用心机，结果发现心机没有用，因为心机碰到真情就垮掉了。因为宝玉跟黛玉有真情，所以那个心机怎么想要去破坏，其实破坏不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宝钗来，所以宝钗是到时候是最尴尬的。好，下面我们就看宝钗的这一段戏啊。宝钗在这里，那林黛玉一言不发啊。林黛玉当然不好意思讲话，这个时候刚刚哭过，然后就挨着贾母坐下，就挨着外祖母，就坐在外祖母的旁边。那宝玉也没什么说的啊，就是大家有一点点尴尬了，因为刚刚吵过架又好了。啊，宝玉又去道了歉，所以大家都不好意思说什么。那宝玉就有一点想把话题岔开，怕别人问他说：“哎，你们两个怎么昨天吵架，今天又好了？”就故意的问宝钗说：“大哥哥好日子。”大哥哥就是宝钗的哥哥薛蟠。记不记得薛蟠过生日，端午节前一天过生日，那么过生日的时候就请客演戏，结果宝玉因为跟黛玉吵架，所以宝玉就假装说：“哎，我生病了，身体不好，所以不能去参加这个生日的 party， 就没有去参加。所以他大哥哥好日子啊，就是过生日，偏偏我又不好了，我身体不太舒服，没有别的礼送啊，没有好好送个礼，连个头也不得磕去啊，我也不能去说生日快乐去磕头。那大哥哥不知道我病啊，就说薛蟠可能不知道我病了，倒像是我懒啊，假装。”推顾不去的。那如果薛蟠大哥哥明天恼了，生气了，不高兴了，那姐姐就宝钗，你替我分辨分辨，那你替我解释一下。好，我们注意一下宝玉的这段话其实是可有可无，他只是有点不好意思，故意找一个话题来转。可是宝钗听了就很不高兴，因为宝钗说你什么意思，这个跟黛玉搞了这个半天，你还说你身体不舒服，你根本没有生病啊，你还讲说你身体生病，假装不能去啊，说不能够给他哥哥拜寿。那薛宝钗当然不会这么直接的戳破他，薛宝钗也很厉害，他说啊，你也太多礼了，你就是要去也不敢惊动啊，这都是应酬的话，非常应酬的话，就是客气的不得了，何况你身上不好，那你们是弟兄，弟兄们日日一处，要是存这个心倒生分了啊，就是如果这么好的兄弟，那么还要心里面想着会不会得罪他，那么也有点太生疏了。那宝玉就笑着说，姐姐知道，体谅我就好了啊。这些一直到现在都是客套话，可是接下来他说，哎，姐姐你怎么不去看戏，不是你哥哥过生日吗，家里在演戏吗，那你怎么没有去看戏？宝钗说，我怕热，看了两出热得很，想要走，可是客又不散。好，注意客又不散，因为薛蟠过生日，薛家是主人，薛宝钗是主人，那客人不走，你主人不好意思走，这样可以了解吗？你不能说哎呀，我不想看戏，我要去休息。他说这个客人不散，我少不得推，身上不好就来了。听得出这句话吗？好多人都没有听出来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多心机啊。可是你看到，因为刚才宝玉说我身体不好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拜寿，所以现在宝钗故意刺他说，我身体，假装说身体不好，所以我现在来了，这样可以了解吗？他意思说你刚刚根本说谎，你根本没有身体不好，你只是跟黛玉在闹别扭，你少骗我。所以他现在说我假装说我身体不好，我就来了。好，所以你再读一下这段话，就是宝钗的厉害的地方，说我看了两出戏啊，热得很，要走，客人又不散，我少不得推，身上不好啊，推身上不好，就是假装说身上不好，我就来了。好，宝玉听说就不由得脸上没意思。所以如果你读懂，你就知道为什么宝玉不好意思，因为宝钗说你别骗我，你刚刚说你生病，根本没生病，那我现在也说我假装生病，我来了啊。你看到这种啊，我有时候也蛮高兴，说我们现在没有这种文化了啊，就是说。我相信现在很多人读《红楼梦》，这些地方是读不懂的，因为我们人际关系没有那么复杂。可是过去这种贵族大家族里面，人非常的复杂，就是讲话的那种小心眼、讽刺，所以有时候你在这种场合里， 你被讽刺到你也听不懂，你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，因为他不会直接骂人的，他就是绕弯子啊。就是宝玉刚讲过说，哎呀，我身体不好，没有办法去拜寿，宝钗就讲说，哎呀，今天热得很，我不想看戏，我就假装说身体不好，我就来了，所以根本就在刺他说，你就在推说身体生病，所以两个人就有一点在斗心机啊。好，宝玉就听说了以后，不由得脸上没意思，只得打闪笑着说，怪不得他们拿姐姐比杨妃，原也体风却热。好，这句话得罪了他，难怪大家都说你像杨贵妃，因为你胖一点，那么身体流汗，你今天讲一个女孩子说你胖怕热，她也不见得高兴。好，那所以宝钗一下子就生气了，所以宝钗听说不由得大怒。好，这是唯一的一次，《红楼梦》里面从头到尾宝钗生气只有这一次。可是这里面基本上一方面是宝玉讲话是不得体，就是你不能够在大庭广众讲一个女孩子胖这件事情，这是一点。第二个，我们刚刚讲到最严重是宝钗选妃没有选上，所以她听到杨妃这个字她特别刺耳，她就觉得你什么意思，我落选了，你现在又讲我像杨妃，因为杨妃是杨贵妃，是选在皇宫里的，她是没有选上的。所以这个是我们更不容易读出来的啊，就是《红楼梦》里面的这种很小很小的一些机关，不由得大怒，黛要怎样又不好怎样。好，这是宝钗，就是如果是黛玉，黛玉发脾气就发脾气了，黛玉有时候也不太给人家下台阶的地方，可是宝钗做人做到太周到了，就是每个人都喜欢她，所以她想要 发脾气又不能发脾气，因为发脾气旁边人看到就说，哎，这个姑娘怎么这么没有教养，这么没有涵养，因为平常她不是这样的人，所以可以了解吗，就是憋了一肚子的气。好，这个时候又来一个倒霉鬼，这个倒霉鬼就是那个小丫头定儿啊，那个他要怎么样又不好怎么样，回思了一回，脸红起来，就冷笑了两声，说我倒像杨妃，只是没有一个好哥哥好兄弟可以做得杨国忠的。好，这里面其实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感觉到，因为现在黛玉跟宝玉和解了，所以我们可以暂时不要去讲黛玉的委屈，因为我们讲黛玉爸爸妈妈都过世了，是一个孤儿寄养在家里，所以她有委屈。那宝钗爸爸过世，可是妈妈还在，也有哥哥。可是宝钗为什么说我没有一个好哥哥好兄弟像杨国忠的，因为她会觉得没有人爱她。所以你可以读得懂这句话吗？其实她有哥哥的，黛玉没有哥哥，可是宝钗有一个哥哥叫薛蟠。可她在这里的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感觉到一个委屈，就是说今天黛玉有人疼她，可是宝钗觉得自己没有人疼她，所以她是从来不讲出这么直接的话，可这次她直接讲出来说，我倒像杨妃啊，可是我没有一个好兄弟好哥哥可以做杨国忠的，那么就觉得有点孤单。所以其实作者也会觉得宝钗 也有她的委屈，就她在这个家族里面她要选妃没有选上，你没有选上怎么办呢？你一辈子住在人家家吗？所以这个时候他想唯一的希望就是嫁给宝玉啊，所以他当然也要想办法把黛玉给弄开，他才能够嫁给宝玉。所以如果你从另外一个逻辑来看，宝钗有他的可怜啊，就是他们各自为他们的生存在求他们自己的出路啊。那黛玉其实不在乎，黛玉觉得她爱过宝玉死掉都无所谓，可是宝钗不一样，她在现世里要很多的名分的啊，要很多的名分。所以这一段大家也许可以看一下，就他为什么会讲出这么重的话，说我倒像杨妃，只是没有一个好哥哥好兄弟可以做杨国忠的。两个人正说着，可巧小丫头定儿因为不见了扇子就来找宝钗了。好，这是个倒霉鬼。这个定这个字大家知道，青字旁一个定啊，就是蓝颜色的一种草，就是如果画国画的话有一种颜料叫做花青，那个花青就是从定草里面提炼出来的，这个定是一种蓝色的草啊，蓝色的草。所以这个小丫头叫定儿，她找不到扇子，找不到扇子，她就很自然就跑来跟宝钗笑着说，宝姑娘你一定藏了我啊，你把扇子藏起来了，你赶快赏了我吧。那么这种就是小女孩跟小丫头跟主人之间常常就会玩来玩去的，很正常。可是我说她倒霉，就说宝钗刚好一肚子气没有地方发，就开始骂这个丫头说，你要仔细，我和你玩过吗啊？她的意思是说，我是你的主人啊，你是妃佣，哎，你怎么忽然跟我这样子闹起来。所以其实宝钗这个时候露出她的真面目，就说我什么时候跟你这样玩笑过 啊，我什么时候跟你玩笑过？那你如果再怀疑我，你跟那个素日嬉皮笑脸的那些姑娘们跟前，你该问他们去啊，就把他把这个丫头骂了一顿，所以定儿就跑掉了。所以他骂的不是定儿，他骂的是宝玉，意思说你敢这么嬉皮笑脸跟我讲话啊？所以这样可以懂吗？就是宝钗借扇击带双敲，讲的是这个，就是有点指桑骂槐，他在骂定儿。因为他不能骂宝玉，因为以宝钗的身份来讲，他不敢骂宝玉，可是他要骂这个丫头来说给宝玉听，说你跟那些嬉皮笑脸的人去玩，那我不跟你来这一套的啊！所以这是宝钗的厉害，就是他完全是借喻来讽啊，来讽。所以宝钗这个女孩子非常复杂啊，非常非常复杂。我们会看到，就是说你越来越会觉得这个女孩子她的不单纯。可才15岁，所以我说幸好他没有选妃选上，他选上绝对又是武则天，就是厉害的不得了的一个女孩子。那么我们看到最后她嫁给宝玉，我早上有提到过说，她明明知道宝玉要娶的是黛玉，可她愿意接受这个安排，就是盖一个红的盖头，然后旁边扶着她进礼堂去拜婚的是林黛玉的丫头雪雁。本来叫紫娟去，紫娟不肯，紫娟非常的正直，她说我不做这种事情，就雪雁就去了。所以贾宝玉看到扶着新娘盖着脸的是雪雁，想当然就是林黛玉啊，因为扶她的丫头是雪雁。可是你看到宝钗演了一个这么奇怪的戏，就是我常常看到那一段觉得很难过，就是一个女孩子盖着一个脸去结婚，觉得这样就嫁出去，可是那个难道不要打开吗？一打开当然知道不是黛玉，可是她竟然接受这个安排。那这个就是宝钗，为什么？因为她要的是现世的名分，她觉得只要有名分就好，她不在意是不是真的。那黛玉宁可就烧了那个手帕死掉，因为她不要这个假的东西。好，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《红楼梦》对比起来，宝钗，我觉得宝钗才是一个大悲剧，因为其实空忙一场，啊，到最后宝玉出家，然后她自己什么也没有，所以你会感觉到里面有一种。白忙一场的这个感觉，因为他太热衷于现世的名分、名利这些东西，所以他反而没有一种真性情。